由此可见，动物社会对于推断人类社会确有某种价值，但只是反面的价值而已。在较高等的脊椎动物中，据我们所知，只有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家庭形式中，都只许有一个成年的雄者，只许有一个丈夫。雄者的嫉妒既连接又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由于这种嫉妒，作为共居生活较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场合成为不可能，而在另一些场合则被削弱，或在交配期间趋于瓦解。在最好的情况下，其进一步的发展也受到阻碍。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动物的家庭和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个不相容的东西。正在努力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或者根本没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庭，像正在形成中的人这样一种没有武器的动物。即使互相隔绝，以成对配偶为共居生活的最高形式，就像韦斯特马克根据猎人的口述所断定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情况那样，也是能够以不多的数量生存下去的。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些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用现今类人猿那样的生活条件根本无法解释向人类状态的过渡。这种类人猿给我们的印象，毋宁说是一种正在逐渐灭绝的，至少也是处于衰落状态的脱离正轨的旁系。只此一点就足以驳倒由他们的家庭形成类推原始人类的家庭形式的任何论调了。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没有嫉妒，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的确，我们发现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那就是群婚，即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嫉妒余地的婚姻形式。其次，在较晚的一个发展阶段上，我们又发现了多夫制这种例外形式。这一形式更是直接同一切嫉妒的感情相矛盾，而应是动物所没有的。